灯哈，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要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要翻译成这几个字哈？我想圣经里面讲到福，哎，我想说那 Frankston 这个也可以跟福的音也没有差太远嘛哈。我想第一个字我们就翻译成福，因为福气的福。然后南呢，其实 Frankston 的位置差不多是在Melbourne 的南边哈，虽然不是正南边，它也差不多算是它的东南边南边，所以我们也沾了南边这个光哈。比如说福哈在这个 Melbourne 的南边哈，诗这个字其实中文字诗是古字哈，诗这个字是这里的意思，在这里哈，所以福在南边在这里哈，敦哈弗兰斯敦这个意思是住在这里，住在这里或者在住，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字翻译的非常好，它变成福在墨本的南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哈，所以我把它翻译成福南斯敦哈 ，Frankston 就翻译成福南斯敦。我觉得这个字特别在今天的主日崇拜里面格外的有意义，因为今天我们有两位的弟兄姐妹，他们要接受洗礼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都知道这是人一生当中那个最重要的一个福气，就是成为上帝的儿女。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受洗成为基督徒会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其实我们人生会做各式各样的决定，有时候很重大的决定，或者小事到底晚餐我要吃什么。可是重大的决定有时候我们会做到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要这个，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在达尔文就在澳洲的北边的城市达尔文，他们在考虑要不要搬到墨尔本来，因为达尔文的地方太热了，那个地方当然华人也比较少，所以他们在考虑要不要搬到墨尔本这里来，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不过就算我们人生在世做的再重大的决定，可能我要去哪里买一套房子，可能200万澳币，再重大的决定，这一个决定只会跟我今生有关，就是我还活着的时候是有关的。任何人生的决定，当到了那一天我离开的时候，不论我过去的决定再重大、再微小、再错误、再正确，都已经跟我无关了，因为它只在那一个时刻就完全终止了。可是人生当中有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不只是跟我今生有关，这个决定会从今生延续到来生，就是进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一个决定就是我们要不要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要不要接受要不要接受这个信仰，这样的一件事情成为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只跟我今生有关，它跟我来生都有关。所以人生有哪一件事情会比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会比哪一件事情接受耶稣更为重要呢？其实人生当中不会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有两位弟兄姐妹，他们要接受洗礼，我们就要从主导文的内容来看一看，到底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这样做一个永恒的决定有什么样的关系。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这边一开始他讲到说，你们祷告说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觉得这个祷告很有意思哈。第一个他讲到我们祷告的对象，其实祷告不是基督教的专利，每一个宗教信仰里面都有祷告的。可是我就问一个问题，不论你哪一个宗教所祷告的对象，那个对象为什么要听我们的祷告呢？菩萨为什么要听佛教徒的祷告呢？阿拉为什么要听穆斯林的祷告呢？我们的神为什么要听我们的祷告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神高高在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一位超越时空的上帝，他为什么要听我这个卑微的人的祷告呢？没有必要，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好像今天我去跟习近平去这个请求一件事情，哎，习大大麻烦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大概我这个声音大概传不到中南海的，他说你是谁啊，他哪里会去听到我们的祷告，更因为他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当我们用主导文来看为什么人生接受耶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第一个你发现他是我们的父亲。没有一个孩子跟父亲讲话是需要事先去报备去申请，爸爸我想明天跟你约三点钟我要跟你讲话可不可以，我想大概没有这样的家庭的。孩子可以随时随地到父母亲的面前去的，而且他保证一件事情，不论我们的所讲的话，我们所做的祷告，哪怕再奇怪，可是因为他是我的爸爸，他还是会听到的，他还是会听到的。好像有时候我们家里有小朋友，他可能童言童语，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可是当他来跟爸爸讲话的时候，爸爸还是会听他讲话，爸爸还是会把他抱在怀里，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的情形。单单就是 他会听到我们，就是因为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他是我们的父亲。所以在主导文当中的第一句话就界定了一件基督徒非常有福分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所祷告的对象他是我的父亲。父亲这件事情太重要太重要太重要。如果在一些信仰里面，他们会怀疑他们所敬拜的对象会不会听他的祷告，所以他们不得不用一些方法，比如说哎，我若是这件事情成就，我就用香火钱，我就捐香火钱到庙里捐多少钱，对不对？为什么他要这样？因为他怕不听嘛，不听那我就捐香火钱就听了嘛。这个有点像这个叫什么，做买卖或者做贿赂。大概没有儿子儿女需要去跟爸爸做贿赂的，哎，爸爸我贿赂钱给你，这样你才听我的，我会不会才听我跟你的请求。我想没有这样一件事情的。所以从主导文的第一件事情的对象，我们就发现当一个人他信了主的时候，其实这位上帝不只是他的上帝，他不只是他的神，而是他的父亲。父亲跟儿女就是爱的关系。就是爱的关系。再来，当我们认识了这位天父的时候，其实我的意思是这样，在茫茫的宇宙当中，地球只是小小的一个星球，这个小小的星球上面呢，又住了70多亿的人，我不过是70亿人当中的小小的一个人。你从历史的角度看，历史的长河里面来看，人类真的好像是一个孤儿，在茫然的宇宙当中，人不知道从哪里来，人不知道往哪里去，人不知道庸庸碌碌的活了70-80年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从某个角度看，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可是当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父亲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找到了一个灵魂的家乡。其实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到了一定年龄，当然我们也希望离开家了，可是再大一点，我们懂得父母亲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想跟父母亲能够住在一起的，因为那种有一种亲情的感觉，有一种归属感，有一种归属感。可是不论再怎么样，我们的父母亲年龄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会离开的，我们就失去那种归属感。同样的，作为一个人，在这个茫茫的宇宙当中，我们在寻找一种归属感。所以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其实当我们称那位神叫我们的父亲的时候，我们已经重新寻找到这个归属感，因为我的灵魂找到了这一个家乡。其实 Frankston， 我觉得我不知道可能晚上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哈。如果我们开车到稍微没有灯的地方，没有灯的地方，可能不知道那个这个公路或者哪里稍微远一点没有灯的地方，如果我们在一个晴朗的夜晚，当我们抬头去看天上的话，我相信我们会看到天上满天的星斗，对不对？满天满天的星。我记得当我第一次看到天上的银河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撼，我非常哇，天上的星星多到一个程度，简直让我觉得有一点不无法形容自己内心的感觉。那后来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请问各位觉得一直往上看宇宙有没有边啊？没有边，对不对？如果你说有边，我就问你边的外面是什么，所以一样还是没有边，对不对？因为你说有边，就边的外面是什么。我的意思说，当我们抬头看天上的天的时候，你有发现一个没有边的宇宙是什么意思？不就是永恒吗？一个没有边际的一件事情，不就是永恒吗？我们从一出生，我们开始活在时间跟空间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的眼界就只被限制住，只看到有限的事情。可是当我们看看很多古老的教堂，对面那个 Anglican 那个圣公会的教堂，它有个高塔，高塔是指着上面的。只要看到古代的教堂，你会发现它一定有一个尖塔，尖塔是朝着上面的。为什么尖塔要有？为什么要有尖塔？因为尖塔当然要朝上了，朝着上面是什么意思？在告诉人类一件事情，一切的答案都在上面。人只有往上看才会寻找到自己，人如果在地上看是找不着自己的，因为人要找着自己的归宿只有往上看。但你看到永恒的时候，看到无尽的宇宙的时候，你才会想到有位造物主，你才想到原来我在那里有一位父亲，因此我们的归属感就产生了。所以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所祷告的对象是我们的父，他是创造我们灵魂的人。我有我的父亲，父母亲他生了我的肉体，可是我的灵魂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一个精子和卵子结合就会产生一个生命呢？当然产生的生命如果只是一个身体的话，那没有任何的意义。在这个身体里面却居住着 一个会思想、会思考、会探讨永恒的一个灵魂在里面。这个灵魂到底从哪里来的？这个灵魂除非是这位造物主、创造宇宙 万物的上帝他放在我们里面的，因此我们才会有这样的思想。我弟弟说，当我们看到满天星斗的时候，我们心里非常的触动，或者我们在 Frankston 海边， Frankston 海边应该可以看日出还是日落啊？日落哈。我想我们很多人喜欢看日落，他说这里有年轻人带你的女朋友男朋友，哇，在那边欣赏日落好甜蜜啊，对不对？或者夫妻两个人啊，欣赏日落好甜蜜啊。如果这时候你带你们家的一只小狗去，他看到日落汪汪两声就跑掉，他一点都没有感觉，对不对？谁家的小狗去看日落很感动，哎呀，小狗会掉眼泪的。你有看过这种小狗看日落掉眼泪的吗？有的话你告诉我一下，我这个小狗太有灵性了。你会发现我们人很奇怪，看到天上的星星，哎呀，好触动，会掉眼泪；看到日落，哎呀，好触动，会掉眼泪。哎，奇怪，有什么好掉眼泪的？那不过就是个太阳、阳光嘛。特别是天上的星星，那个星星的光照到我们眼睛的时候，那个光可能是几万年以前从那个星星发出来的。只是今天凑巧，今天这个今天几月？五月，今天28号哈。我最近日子过得很快，上次写日期写成6月哈，5月28号，凑巧今天晚上照到我眼睛里面。它不过就是一个光嘛，就是照到我眼睛里面嘛。那为什么会引起了我灵魂深处的一种触动，我一种无可言喻的感觉呢？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的神把那样的触动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人是有灵魂的，人对大自然、对上帝的创造，我们是会产生回应的。所以因此，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承认我是罪人，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我就进到了爱子的国度里面，我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他就成为我的父亲。所以在主导文当中的这个父这个意思，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受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一位父亲。他也保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神一定会听得到的，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没有父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女。我们请那个秦峰，你把那个主导文的经文打出来好吗？再来从第9节的下面到第10节，这里有三个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个愿是非常有意思的三个愿。这三个愿，当然我们说是主的心意，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人可以认识这位上帝，我们当然希望上帝显出他的荣耀下来，我们也希望上帝的国度能够行在这个世间。但是我们看一看啊，这个祷告从主耶稣教导当时的门徒做祷告开始，到今天已经2000年了，对不对？请问全世界人都认识上帝了吗？请问世界的国已经变成主耶稣的国了吗？还没有，对不对？还没有。当然这个当中有一个象征性的含义，是代表我们祷告不要放弃。虽然祷告了2000年，这一件事情还没有成就，可是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继续祷告。但它同时背后也象征着一个意义，就是我们这些信了主的人，我们有没有看见在这三个愿当中，我个人的责任我愿意去摆上的。我弟弟说，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我们都在为着某一些事情去努力。从小我想我们受到这个一些爱国教育的影响，我觉得哎呀，爱国家奉献国家是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就愿意为这个国家这个献头颅洒热血，这是小时候我们学的也是这一些东西。可是随着时间的改变，随着我们长大，我们发现从小我们认为非常正确的事情，隔了十几年20年才发现它不正确了。我们发现我们献上了我们一生的岁月所努力的对象，发现那个东西的本质变了，我发现我一生的努力都好像白费了。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感受的，你一生所努力的、一生所追求的，到头来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其实这个很正常，因为在人类的社会里面，善跟恶、对跟错永远是相对的。现在是错的事情，可能隔了10年之后是对的；现在是对的事情，可能隔了10年之后是错的。我们实在很难讲得清楚，所以你现在的努力可能隔了10年20年之后发现，哎，怎么我过去一直坚持的原则怎么到了今天发现不是了，现在年轻人不听这一套了。 可是当我们回来圣经看到这三个愿的时候，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它代表一件事情，愿的事情怎么样会成就，它带除了主耶稣的时间到他再来的时候这件事情会成就，它也象征一件事情，我们该怎么样为这三件事情去摆上去努力。我弟弟说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去努力我们很可能会觉得白费，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的努力不论我们再怎么努力我们永远都不会白费的，因为这个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世上的价值观会改变，世上的国会改变，可是神的价值观神的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当我们今天信了主，我说我跟随主耶稣，我将我的一生奉献给主，让主使用的时候，我们不会有人后悔说，哎呀，我当初我信了耶稣真倒霉，你看现在神的国度变了。不会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位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永远不改变的神，他的价值观就是永远就是这个价值观，他的国度就是永远的国度，不会他昨天是这样说，明天改成另外一套的说法。所以因此当我们接受这个信仰，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将自己的生命奉献在这个国度里面，因此我们就确保这位上帝是永远不会改变，也代表一件事情，我们的努力没有任何一个努力是白费的，我们的任何努力在神面前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再看下一节，第十一节，到了第十一节我们的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在主导文里面讲到这一句，好，我们的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边讲到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对主的信靠，前面讲的是对主的奉献，我们的摆上，这里讲到的是我们对主的信靠。我们都希望，好，我们银行里存的钱最好够我这一辈子用，哎呀，银行里放个100万，我这一生，哎呀，我可以退休了，我不管我活到多少岁，我不用担心吃喝的问题了。可是在这句主导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基督徒跟随主之后我们的信心，我们向主祷告，向主所求的是把今天的日用饮食今天赐给我，够我今天用的就好了，那明天怎么办呢？明天够不够？明天早上再跟神祷告，神再把当天的需用再赐下来。所以这个看到一件事情，是代表着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信心，我们相信这一位我的父亲是绝对不会食言的，我相信我的父亲他是绝对供应我的需要的。我就一直记得我们家老大去 Brisbane 读书的时候哈，去之前当然我已经帮他的银行存款里面存了一笔钱，因为我大概就算一算大概够他一年的这个费用差不多。等到差不多快到十个月的时候，有一次他打电话回来，我就问他说，哎，是不是来要钱呢？因为我算一算差不多了，十个月钱快用完了，果然差不多了，就他那个时候我就再把他另外一年的这个费用汇给他了。你就发现他还没有开口的时候，基本上我已经知道我的孩子那边的生活费他大概一年要花多少钱，所以我会供应给他的。同样我们的天父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天父当然知道我们每一天需要什么样的需用，所以是我们的神按日的供应给我们。所以这里讲到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信心，我们信不信得过我们这一位天父会按日供应我们的需要。到了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这一句话是整个主导文的核心，而主导文呢又是整个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的核心。所以核心的意思说，犹太人在他们的文章当中有一种的写法，其实五六七章就是这样，登山宝训就是这样哈。他文章从头开始写，一直写到最后，通常他的重点是摆在整篇文章的正中间的，是摆在正中间的啊。所以你看到正中间写什么，是代表这整篇文章它的核心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主导文是登山宝训的核心，而这一句话第十二节又是主导文的核心。这句话讲什么呢？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话的意思说，我们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就好像主你赦免了我们的罪一样。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就是主你赦免了我们，所以我们也赦免别人，或者应该倒过来说，我们赦免了别人的罪，正如你赦免了我们。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赦免别人，我的主可能也不赦免我。 讲到这里，我们想很多弟兄姐妹一定知道一个观念，我想今天受洗的两位弟兄姐妹一定也知道，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常常很多的朋友们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基督徒信耶稣的时候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我干嘛要说自己是罪人呢？虽然我知道自己也不是完美，但是我也没有坏到哪里去啊。我想这个大概通常都是我们一般的朋友们会问到的问题。其实圣经里的罪跟我们所谓的犯法的那个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是中文翻译，英文叫做圣经的罪叫做 sin, S-I-N, 犯法的罪叫做 crime, 只是当它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很不幸的都翻译成了罪。所以我们就把 sin 跟 crime 两个字就合在一起，以为是说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这个叫做罪。不是，这个不是圣经罪的意思。这个不是圣经罪的意思。圣经罪的意思是说我射箭，而这个箭没有射到红心，没有射到正中间，这个叫做罪。这个叫做罪。说什么叫做没有中到核心叫做罪呢？就是说我这个人不完美叫做罪。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请问我们在座有谁敢说我完美呢？如果你举手号说你这个人很骄傲，骄傲就不完美，所以搞了半天还是不完美。所以人怎么样都是不完美的。人怎么样都是不完美。没有一个人其实是完美的。因为我们天生里面就有一种不完美的天性在里面。好比一个孩子，我们从来没有父母亲教孩子撒谎，对不对？请问我们长这么大，我们自己也当过孩子，我们谁没有撒过谎呢？奇怪，没有人教怎么就会呢？没有人教他撒谎，他天生到了几岁，他开始就懂得撒谎，要避开一些爸爸妈妈的责罚。奇怪，谁教他的呢？那就是因为人里面的罪性而形成的一种方式。而且还有讲到罪的时候，因为前几天在另外教会为他们施洗，有一个姐妹之前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我认为好人就可以去天堂啊，为什么你们基督徒说要信耶稣才能去天堂？我说很简单了，我举一个比方了，我说你，他从国内中国来，你在中国去澳洲大使馆，去大使馆说澳洲大使，我告诉你我在中国是一个好人，所以你澳洲一定要让我移民去，那请问你澳洲政府会不会让你移民来呢？不会嘛，我想任何人都知道嘛，我在中国是一个再好的人，澳洲政府不会因此让我移民来嘛。那我说你凭什么认为天国也是一个国啊，为什么天国认为你是好人你就可以进天国呢？谁定的规矩呢？诶，他一听也有道理，对不对？你要进澳洲的，要透过移民的方法进入澳洲的国境，你要符合澳洲的资格。澳洲政府才不管你是好人坏人，但是你只要符合这个资格，你就可以进来，对不对？同样的，要进到天国里面去，你必须符合天国里面的规定。天国里面规定是什么？就是承认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而这个罪怎么解决？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我做再多的好事，没有办法让我进到澳洲，我做再多的好事，不能让我进入天国，因为它的规定就不是这样嘛。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他的规定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说我是一个好人我就可以去天国，因为他的规定就不是这样。天国的规定很简单，就是我必须知道，认知到，而且承认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因此我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需要被救赎。我需要被救赎。被救赎意思说，如果我不信耶稣的话，有一天我将会沉沦在一个非常可怕的境界里面。会沉沦在一个非常可怕的境界里面，因此我需要被救赎。不过话讲回来，这以前我在信主之前我就问过一件事情，我说上帝干嘛要救我们呢？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上帝干嘛要 救我们呢？救了我们对上帝有什么好处呢？没有嘛，对不对？想来想去，上帝为什么要救我们？可是当我再回来，我们的祷告文的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做父母亲的，如果我们的孩子碰到了一个极大的困难或者一个极大的病症，我们都说宁可我的肝割给你，我的什么替你受罪好了，让你好起来。你会发现我们做父母亲爱儿女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他有什么困难巴不得是发生在我身上，不要在他的身上，好让我能够救赎他，对不对？所以同样的道理，为什么这位上帝要救赎我们？对他来说不是对他有什么好处，而是这位天父的天性，因为他是我的父亲，他爱我们，所以因此差派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所以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就是耶稣赦免了我们一切的债。因为这个是马太写的，马太是一个税吏，他常常管钱，所以他就用债这个概念来这里写。所以主就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主也要求我们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的品格，就是当主赦免了我们罪之后，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榜样，我们要去饶恕别人所得罪我们的。其实耶稣饶恕我们，我们心里满心感激了哈。可是当我们要学习饶恕别人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不太容易。我在带青年团契，都是一些大学生哈。我就问他们，哎，我说，饶恕得罪你们的人容不容易？他们讲讲看，还行嘛，没有什么。虽然有时候要饶恕，但是挣扎一下，基本上还是会饶恕了呀。反正就是，圣经这样的教导嘛，不要一般见识嘛，也都可以饶恕。我说，可是等有一天你到我这个年龄啊，你大概这句话就不一定这么容易讲出来，因为人活得越久，你接触的人越多，你可能会碰到社会上一些非常可能伤害过我们非常深的人，这个时候你再学会饶恕他，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这个伤可能太深了。可是在这个地方，主却教导我们，勉励我们，要我们学会赦免，因为我们再大的罪，主都已经赦免，所以我们需要去饶恕、赦免别的人啊，赦免别的人。其实今天我们后面有一位邱老师哈，坐在后面哈，他曾经在在这里开了两周的课程，他在做心灵辅导的这个课程《三一原型寻见真我》。这个里面我相信有一段就是讲到认识自我之后怎么跟别人和好，这个跟别人和好当中就讲到饶恕。就谈到饶恕，而且这两周，邱老师跟我分享，因为他这两周上完课之后啊，大概下午三四点上完课，后面都排了两个家庭来跟他协谈。通常就是来上课的家庭当中优先哈，这些家庭当中通常都是要不就是夫妻关系很糟糕的，要不就是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非常糟糕的。那邱老师跟我说，他们在台湾在辅导这些家庭的关系的时候，常常需要一系列的这个好几周的时间，因为一周来一次，一周协谈一次，大概好几周才能谈完。他说感谢主，他说在这里碰到了好多家庭，谈一次，他要谈两个小时了，谈一次结束了，夫妻彼此认罪，父母亲跟儿女彼此认罪，家庭就和聚了，就恢复关系了。他说很感谢主啊，这里有太多这样的一些神迹奇事，竟然一次这些人就恢复了。我想当然第一个是神的工作了，神借着邱老师这个地方有很多奇妙的工作。另外一点，我想这些家庭觉得就这么一次，不能浪费，要好好把握。你发现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次数太多了，反正后面还有机会，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你就特别你要把握住。其实我们信耶稣也是一样，信耶稣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所以把握了一次机会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再来最后一句话说，这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想最后这一节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的家庭来说更是重要。我想做一个父母亲哈，如果今天我们的孩子不在澳洲，如果今天他去别的国家去旅行或者去读书，我们大概非常担心的吧，对不对？他不在我身边嘛，会不会碰到恶人呢？会不会被别人骗呢？诶，我想我们都会这样担心的，对不对？哪怕我们的孩子出去旅游几天，我们心里都很放心不下。最近这个有人发了一个微信，上面给我一个很好玩的意思。他说第一个美国，孩子说我要出去了，妈妈说好再见。然后用西班牙话写，孩子说我要出去了，妈妈说再见。在这个比如说德文，孩子说我要出去了，妈妈说再见。最后面用中文写，孩子说我要出去了，妈妈说跟谁出去，他是谁，跟你什么关系，你要去哪里，你几点回来，下面列了一大堆，我看了哈哈大笑。诶，这像不像，这就是我们华人父母亲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华人，其实西方人也会问的啦，其实只是没有那么细啦，做父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因为我们怕他们碰到一些引诱，怕他们做了错误的抉择。同样的，当我们在神面前用主导文讲到这一句的时候，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这也是主的心意。哪一个父亲会让我们去遇到凶恶呢？哪一个父亲会让我们遇到试探呢？当然有些时候主在试探，在困难当中他帮助我们，那个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学会什么叫做邪恶。有时候我们让的孩子有时候故意在面临一些困难，是为了让他去学会他怎么样可以去面对这些事情， 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所以在这个主导文里面，我会看到什么样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我们找到了灵魂的家乡，我们归回了天父的怀抱里。我们这一生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国度是永无穷尽的，所以因此我们就有一个确据，当我们献上我们的一生跟随我们主的时候，我们不会害怕说会不会有一天我后悔。到目前为止，至少我听过三个人跟我讲过，我真的后悔太晚信耶稣了。我至少听过三个人曾经这样做，牧师，我后悔太晚信耶稣，我要知道就早一点信耶稣就好。我听了心里很感动啊，我从来没有听说，哎呀，真倒霉信了耶稣，我没有听过这种话的，只有听到真的后悔太晚信耶稣啊，这是值得我们去努力，值得我们摆上的。在信仰当中，我们也学习今日饮食赐给我们。我们学会一个节俭的生活。基督徒不需要人生了不起的什么很多东西。其实人生真的日常生活需要的东西其实很简单的。我们从这里支取神的信心，我们也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因为我们的家乡不在地上。我们的永恒的家乡其实在天上的。大家知道，在台湾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都要当兵的，就是每个男人呢都要有两年的时间去当兵，至少两年。我想就算职业军人好了啦，当我们两年就更短。当我们在军营里面的时候，住在宿舍里面，我不会想去，我去买一台电视机，我去买一个电冰箱，我去买一个好的床，我想不会。反正两年就拜拜，就再见，我就回家了。所以我们不会在一个寄居的地方把它弄得非常豪华的。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寄居啊，我们不论来到世上多少年，其实就是一个寄居嘛。但是因为没有看到天上的永恒，我们就把世上事情看得太重要，所以我们要有豪宅，我们要有很棒很棒，要有 LV， 要有那些东西，什么都要有。但其实人一定要有 LV 才活得下去嘛，人一定要有豪宅才能活得下去嘛。有人说，你买一个再好的床，不代表晚上有好的睡眠，对不对？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住的再豪华的一个房子，不代表你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嘛。但是我们常常会被那些外表所蒙蔽，这个祷告就让我们看见，我的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代表我们所看到的跟世上人所看到的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外在豪宅，而是一个温暖的家庭。我们看到的，我们不是要一个 LV， 我们所看到的反而是一个够我生活的就可以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寄居的地方，我的家乡不在这里，我的真正的家其实在天上的。再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在勉励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别人以恶报恶，我们以善报恶，因为我们是蒙了恩的人，我们是在彰显主荣耀的人，我们是在为主做见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脱离凶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可以站立得住。其实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一个观念，这个我在今早的 Springway 有讲。台湾刚刚通过了一个试宪案，他解释说台湾的民法是违反宪法，就是说简单说，台湾在两年之内同性恋就会合法化。当然我们尊重同性恋人的选择，这是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自由，我们绝对尊重他，上帝也尊重我们。但是我们是明白，我们爱每一个人，上帝也爱每一个人，上帝爱同性恋的人，但是上帝不爱任何一个人的罪，不论是我的罪还是同性恋人的罪，上帝爱人，但是不爱人的罪。所以这一直是这样的态度。但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被洗脑，像台湾，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因为他没有信仰，所以就认为只要有爱就可以了，反正有爱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是，如果没有圣经，没有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所讲的话的话，真的为什么有爱不可以在一起？哎，很好啊。可是神的旨意高出人的意志，神这样做一定有他的原因，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只有在信仰里面，我们才能找到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它成为我们的一个标准。所以我弟说，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们的下一代到底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最近那个邱老师的先生他拿一封文件他给我看，他上面写父母亲，我们这边就写 father mother， 对不对？现在不是啊，他写 adult one adult two， 就是成人一成人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再搞下去呢，以后学校里单子拿回来写父母亲的名字，上面不是父母的名字，是 成人一、成人二，因为他可能有两个父亲或者有两个母亲。这个世界已经变成这样了，这是英文的哦。虽然澳洲的法律上还没有通过，我想在座的每一位父母亲，你看到 adult one、adult two 的时候，我就一定会把它划掉。我说我是 father， 我绝对不会让写的 adult one。你把我当成什么，对不对？这篇那样的写法，我可不是 adult one， 我可是他的父亲哈、啊，我不是他的 adult one。adult one 跟他是没有关系的，父亲跟他可是有关系的。OK， 所以这个世代当中，其实我认为这件事情，我认为强烈的邪灵背后的工作。所以很多人不能够分辨，因为没有圣灵在里面，你就无法分辨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保护我们的家庭，保护我们的孩子，他到底能不能够在这种恶者的试探凶恶之下能够有正确的价值观呢？我想是我们在做父母亲的责任。但是我必须说很不容易哦，因为现代的孩子在社会当中很多人已经被洗脑了。所以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也需要为自己祷告，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在这幕后的时代里面还能够站立得住，站立得住，坚持真理。我想这个是关于祷告的内容。今天我下午讲其实跟早上有一点点不同，因为今天我们有两位在这里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我就愿意用主导文来勉励今天两位受洗的弟兄姐妹，不论我们的年龄多大，其实当我们信的主开始，我就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人生最重要最宝贵的一个职分，没有一个职分会比这个更甜蜜的更宝贵。上帝的儿女就是天之骄子，天之骄女，这是就是这样，这是最尊贵的一个身份。同时我们在天父的供应之下，我们回到了天父的家乡，回到灵魂的家乡里面，我们已经认主归宗了。我们华人对认主归宗是看得很重的，对不对？其实信了耶稣的人就是真正的认主归宗了。所以最后我要鼓励今天受洗的两位弟兄姐妹，这个信仰是让我们的灵魂更加的认识真理，这个信仰是让我们看见这世界上很多人不能够看见的，因为透过圣经我们看见了永恒，透过圣经我们看见了真理，我们透过主耶稣更看见将来永恒的世界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鼓励两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读经祷告与神亲近，你会发现那是全世界最甜美的一件事情，最甜美的一件事情。当然在做基督徒的身份当中，有时候我们也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这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工作这个字在原文当中是说它是一个艺术的杰作，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是基督徒，都是上帝的艺术杰作。在这里我们可以有声乐家，我不知道有没有雕刻家，当你从买了一块木头回来，你要把它雕刻成一个像的时候，一刀一刀的切下去，这个木头是会痛的。可是当这个雕刻品完成之后，他会说，哇，你看我好尊贵，你看我竟然是一匹马，我竟然是一个什么什么，好尊贵，好漂亮的艺术品，对不对？最近梵高正在MGV 这个那边有展览，很多人去看，对不对？因为他作品有很深的意涵在里面。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上帝的艺术杰作，可是这个杰作从原来的样子要变成杰作，当中有一个过程，有一个雕刻的过程。这个雕刻我们会痛，这个雕刻我们可能会难过，可是当它完成之后，也就是说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会发现感谢上帝，你借着一生你雕刻我，让我成为一个完美的形象。所以请每一位弟兄姐妹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受神的雕刻，我们每个人有一天当那个雕刻完成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一个完美的艺术杰作。也许现在看不太出来，有一天到了天上发现，啊 Jenny 原来你是这样的艺术杰作，呀，有眼不识泰山，原来地上的时候不认识。我想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很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呀，很期待到你会发现，哎呀，到底我们的原型，上帝创造我们的原来的那个形态到底是什么。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仰当中透过祷告，透过读经彼此相爱，我们来共奔天路，我们来彼此勉励，彼此鼓励，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的坚持有一天都是值得的，都是有代价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他成为一个榜样，让我们能够学习他，他透过他的牺牲，他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 主，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来学习他的精神，来饶恕我们身边的人。主，我们更感谢，就是主，在万人当中，你竟然拣选了我们，让这个福真的成为在我们的身上，让弗兰斯登这个地方真的成为一个有福居住的地方。我们现在特别为着两位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来向主仰望，向主祷告，为着赵国鼎弟兄，为着吴慧芬姐妹，我们把他两位恭敬的交在主的手中，愿主托住他们的身体，保守他们的灵命，他们幕后的恩典要大于那先前的恩典，愿主继续赐福引领他们前面的脚步，他们灵命的成长都在主的亲自护卫之中。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